财新网再踩中共死穴，习近平捉住救命稻草。英国军情六处负责人话，中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同谋。基辛格见李尚福被施压，专家话沟通对话无效。谢金河发文曝光，美国正在度静静地去中国化。爵士物等我，中共官员传错私信，要病毒咩镬？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7月20号礼拜四。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最近不断传出中共内讧信号，除了外交部长秦刚消失、火箭军司令被捕等等传言之外，曾经在习江斗入面扮演角色的财新网最近亦都出手报道两则重磅消息。财新网在7月17号的报道话，浙江省民政局披露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该省殡葬业火化数同比增长 72.73%。消息好快引发广泛关注，网络名人大康就是根据财新网的数据推断，疫情入面全中国今年1月份非正常死亡至少有195万人。就此推算，在中共解封之后的4个月内，全国至少死亡400万，远超官方的数据，冠绝全球。之后财新网又发表专栏作家张丹丹的分析话，根据团队获得的统计数据，中国今年3月17至24岁青年的失业率最大实际高达 46.5%， 远高于官方公布的 19.7%。 这个数据曝光了中国经济乃至政治都面临重大危机，所以民众议论财新为什么这么大胆。财新网曾经在习近平前10年的执政期内和王岐山联手打击习近平的政敌，在中共政治斗争之中扮演角色。所以这一次该媒体连续曝光击中中共要害的新闻之后，就有人猜测话体制内有一股力量正在倒逼习近平。联系到秦刚足足消失了3个星期，而中共外交部连一个统一的对外说辞都拿不出来，以及火箭军最近陷入一连串泄密和将领被调查的传言，很多人认为中共内部正在掀起一场大风暴。如果是这样，习近平可以说是陷入内忧外患。自由亚洲特约评论员魏京生7月18号发文说，中共内部现在的混乱，大有四人帮倒台之前的局面，面临无法解脱的内忧外患。习近平捉住最后一根稻草，咁就係全面推行特务统治同对外间谍战。政治间谍係中共过去打击对手嘅诀窍。魏京生举例话，比如西安事变，周恩来嘅特工引导张学良兵变，捉咗蒋介石，既救咗面临绝境嘅中共，亦都救咗住喺德国同日本夹击之下嘅苏联，为日本侵略中国创造咗条件。魏京生话，不过现在西方政治家醒了，开始限制中共政治间谍的活动。中共的情报官员亦都是一代不如一代，没办法给习近平带来预想的帮助。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要搞特务统治就难为了中共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于是陈文清用了一招金蝉脱壳之计，推卸责任说是大家支持不够。那就出现了陈文清7月14号在全国国家安全系统表彰大会上面公开号召大家都来支持隐蔽战线这一种奇怪的政策。礼拜三，英国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负责人理查摩尔 Richard Moore 在布拉格政治部主办的活动当中公开表示，中共及其党魁习近平绝对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同谋。摩尔说，军情六处现在投入更多资源来应对中国问题。他说，当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中方非常明确地支持俄罗斯人，他们在外交上完全支持俄罗斯，他们在联合国的关键投票当中投了弃权票，他们绝对重复了所有俄罗斯的讲法，包括指责北约和所有其他的事。中共对乌克兰提出了一项广受质疑的和平计划，其中要求乌克兰放弃利益对俄罗斯求和。 摩尔话北京喺度对俄罗斯表示支持，但系呢一种支持系以普京喺俄罗斯嘅统治同威望为代价嘅。我知道好多俄罗斯人对此深感不安。佢话我哋而家向中国投入嘅资源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原因系北京情报机构嘅资源同规模巨大，并且大量部署喺海外。佢为其他国家设置咗数据陷阱，削弱咗外国主权。中方如果唔受限制咁获取到海量数据，将会有机会发展其人工智能能力。英国军情六处负责人认为，除了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之外，北京还在世界各地支持伊朗和缅甸等几个独裁政权。他说，在缅甸发生的事令人震惊，恐怕中国确实有责任，因为他们是该政权最重要的支持者。如果没有得到这种支持，很难见到他能够以目前的方式运作。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费珍的采访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8号在北京会见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基辛格强调了处理好美中关系，避免两国发生战争，扭转当前困难局面的必要性。他还说美中两国的军方应该加强沟通。李尚福就再次就两军缺乏交流的严重后果警告美国，同时说中国希望对话。对此，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本台记者访问的时候提到，高龄百岁的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治上已经没什么影响力。对于他这一次访中强调，历史证明美中任何一方都承担不起将对方视为对手的代价，宋国成认为基辛格是以他过去一贯亲中的立场在这里讲风凉说话。宋国成说，当年基辛格所谓的联中制俄政策，将当时的苏联当作竞争的对手，美国付出了什么代价？不单止牺牲了中华民国，而且也都将中共养大了。所以美国今天就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竞争对手，乃至于是一个每日都想要取代你的一个侵略性的霸权政权。所以基辛格的这种讲法，我觉得就是在这里讲风凉说话，在美中的关系当中翻不起任何一些涟漪。李尚福声称美中关系陷入谷底，是因为美方有些人不能够同中方相向而行。对于这样的说辞，宋国成非常不以为然。他反问，要怎样同中方相向而行呢？一起搞一带一路，在全世界制造各种穷国的债务陷阱，学习中共不断地增加核弹头，乃至于不断地做地缘政治上面的扩张和威胁。宋国成认为中共就只是懂得检讨人地，从来不会反思自己。他的外交目前可以说是处于一种自乱阵脚，或者说是自我矛盾的状态。宋国成在提到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时候说，美国依然还是非常天真地认为推动这种高层外交，用这种沟通对话的方式能够缓解美中关系的紧张。我在过去一再强调，这样的一种沟通对话的管道，或者在美苏对抗的时候尚且有用，乃至于对其他的民主国家或者都有用，但是唯独对于中共是没有效用的。所以这些穿梭外交又好，访问外交又好，试图用这种访问的方式来改善美中的关系，我觉得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是要失败的。中共不会给你美国这些所谓的客人来改变他的整个世界，一个战略的政策和格局。所以我认为美国派再多的人去中国，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效果。宋国成认为，中共所推动的对美外交政策同西方进行对抗，甚至现在达到了全面对抗的地步。他说，中共想要试图利用他的所谓中国梦、民族的复兴来取代美国，或者是说想将美国的军事存在赶出亚洲地区，他想称霸亚洲成为一个区域霸权，乃至于试图和美国去分享一个广大的太平洋等等。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超级强权，无论在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中共都是必须通过一种和平外交的途径来获得美国的协助，乃至于和美国要和平共存。 同美国进行战略对抗是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时候一件最不智的事。17号财讯传媒集团董事长谢金河在面书发文指出，中国出口的衰退颓势正在加剧，而美国正在静静地进行去中国化，中国失去美国最大入口来源国地位。谢金河在贴文里面指出，中国第二季经济增长率17号揭晓，最后的数字是 6.3%， 这个比先前很多华尔街的投资银行预估的还要低。另外，谢金河还指出，中国出口的衰退颓势正在加剧。最近美国公布前五个月最大入口国已经由墨西哥取代中国，就连加拿大亦都超越中国位居第二。今年前五个月，美国从墨西哥入口1950亿美元，加拿大1760亿美元，从中国入口1690亿美元，衰退25%。他认为美国正在静静地进行去中国化，表面上看是去风险，另一种方式就是将供应链从中国移出去。最后，谢金河还表示，伴随着高失业率，最近全中国正在兴起地摊经济，再来就是房地产泡沫化。他指出，中国经济的调整会越来越困难。中共官场屡屡传出图色丑闻。近日，中国网络上热传一张微信的群聊截图，一个名为省政府办公厅的人员连续发出三条不雅简讯，引发中国网络的舆论热议。之后有负责人回应说是因为病毒入侵，但是网民对这个讲法并不买账。据大陆媒体报道，这一张群聊的截图在7月15号在网络热传，内容显示是一个有304人名为湖南省直单位资产系统技术支持群入面，一个账号名称是省政府办公厅的人员，在群组连续发了你老公出了门没？等阵我去你屋企着私密等我等等的消息。之后一名被注为省审计厅的人员在群入面急刹车提醒他是不是发错地方。虽然这次的微信聊天截图信息量非常少，只有几句说话，但是完全可能构成一篇令人充满想象的微小说。截图放在网络之后，亦都当然引起了中国网民的高度关注。据报道，涉事的群组是由北京一间软件公司建立，该公司的湖南分公司负责人徐某在回应事件的时候说，微信群在7月14号夜晚受到病毒入侵，导致出现不雅信息。网民见到这个回应都笑了，涉事者竟然是病毒。他们留言表示，说黑客入侵可信一点，病毒只是会令系统崩溃，不会说私密。什么病毒啊？不为钱，不破坏，只是为了看私密。请尽快查清楚，还病毒一个清白。全国老百姓虽然穷，但是不傻。除了网民不信之外，连某位病毒专家亦都出来发表讲法，表示自己作为一个网络安全黑客圈玩了20多年的专家，结论就是没有这一种病毒。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